弟兄姐妹平安啊！今天我是来分享这个最近，不是最近，一直以来的读经心得。今年5月底啊，就刚刚过去的时候，我们回了一趟马里兰去跟大家最后聚会，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去探亲啊。那个时候吴长老说了一句话，说我们一家人是很蒙福的，我们刚刚信主就有成更这么好的平台。能够每天早上跟弟兄姐妹一起读经，我当时的回答说，我们是因为成更这样的平台才信主的。在2020年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是应爱丽丝姐妹的邀请，每天早上来读经。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慕道，开始呢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，但是来了之后很快就被吸引，然后一天一天坚持下来。从历代志开始，一章一章啊，每天在读圣经，读了很多经文。那我们的灵命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成长。记得我们刚来这个平台的时候，真的是谁都不认识。每次小组分享，然后我们都要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们是谁，我们是谁，那个谁介绍来的。但是很快我们就认识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啊，从开始认识 Vivian。彭长老、李长老、童阿姨、华梅、徐莹、Sylvia、May 每个人的分享、每个人的见证、每个人读经时候的那个很谦卑、很认真的态度，都在吸引、影响还有激励着我们。2020年9月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三口一同受洗。2021年6月，我们从马里兰搬到了亚特兰大。2022年5月底的时候，我们回马里兰探亲，预备回国的旅程。我们生命的脚步一直和成更的平台和成更的弟兄姐妹相连接。虽然我们现在人不在马里兰，但是感觉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。转眼2年多过去，我们眼看着成更的平台越来越兴盛，然后也吸引了更多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。像吴长老、王师母、梅弟兄、朱牧师啊，很多很多，还有叫不出名字来的这些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都是在成功中受益，也把自己的看见拿出来跟大家、跟其他人分享，互相的鼓励，彼此相爱。每天一早起来就来到神的面前，享用着属灵的丰盛早餐，给一天的生活带来祝福，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！记得我们今年开始读福音书的时候，先读马太福音，第一章就是耶稣的家谱。我在那个时候第一个感受是深深的感恩，因为有了过去1年多在成更中所读的旧约圣经打底，家谱中的一长串名单不再是一个个没有意义的名字，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拉合、路德、大卫、西西家，我觉得我认识他们，因为我读过他们的故事，我看到过他们的信心，也看到过他们的软弱，也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。我觉得这就像我在成更平台上看到的一个个的名字一样，很多人我们都没有实体碰过面，即使实体见过的，相聚的时间用小时都可以算得出来。可是每个名字对我来说都有意义。虽然我不知道，我不一定知道你做什么工作，我也不知道你家有几口人，但是我们就像那些属灵的前辈一样，我们都在生命中遇见主，被主触摸、塑造，生命因为认识主而改变。每天的分享中，我会听到弟兄姐妹敞开心扉的生命故事和见证。我们这样的认识，比世间各样的其他的关系，同事啊、同学啊、亲戚呀，比这样的关系都来得更加的亲密和美好。然后说到马可福音，过去的1个多月，我把马可福音仔仔细细地读了2遍。为什么是2遍呢？那事情要从我们教会今年2月底开始的传福音事工，幸福列车3.0说起。我第一次参加幸福列车传福音的服事，也在这次服事中经历神的大能。最蒙福的一件事情是我邀请来的一位朋友，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神， 并且在复活节的时候啊，今年复活节的时候，在牧师的带领下觉知信主，感谢赞美主。幸福列车八周之后，我们是安排一对一陪读的跟进计划，要花31天的时间陪这个刚信主的福音朋友读一遍马可福音。既然是我邀请来的朋友，那陪读的任务就自然地落到我的身上。可是我那个时候还是很有顾虑的，我可以吗？我自己还没有好好的读过马可福音，我怎么去带人读？但是我这个顾虑还刚刚说出来就被神奇妙的安排给打消了。因为按照我们晨更的灵修计划，我们是从4月18号开始读马可福音。那4月18号也是我们安排一对一陪读开始的日期啊，这个两个是各自本来是各自独立的那个两个安排，但是就奇妙的重合在了一起。用牧师的话说，这岂是偶然。于是从4月18号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开始了一段这个真的是现学现卖的一个读经的旅程。早上我先跟大家一起读，然后从牧师长老还有各位弟兄姐妹的分享中汲取营养。下午我再陪那个朋友一起读经，然后把大家的分享传输给他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当福音通过我这个管道流淌到别人那里的时候，我自己的心田也在被再次的灌溉。我分享的越多，得着的也越多，所以神的话真的一点都不落空，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在一起阅读马可福音的过程中，我们一点一点认识了耶稣是谁，看到他怎样教训人，怎样传天国的福音，怎样行医病赶鬼斥退风浪五饼二鱼等等的神迹，看到他如何顺服天父的旨意，忍受极致的痛苦和羞辱，为着救赎我们被钉十架，死后复活，为我们开通道路。我们也看到不同的人在耶稣面前将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。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怎样为主预备道路，门徒怎样放下一切蒙召跟从主，而法利赛人祭司和文士怎样去抵挡耶稣，格拉森人怎样为着物质的损失而求耶稣离开。我们看到犹大怎样背叛主，彼得怎样三次不认主。我们在不同的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，也看到我们怎样蒙福，看到自己将会为主受到羞辱和逼迫，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，更看到神借着主耶稣所彰显出的大爱和大能。讲到逼迫的时候，我心里其实隐隐的很有点担心，觉得这样逼迫的信息对一个刚刚觉知信主的姐妹是否太过沉重。但是我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，她好像完全没有障碍接受这样的信息。主真的是已经把他的心完全的预备好，用他的话说，他信主是水到渠成、顺理成章的事情。我想到我自己，我作为初信的基督徒啊，包括刘刚，我们俩一起啊，常常听很多这个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对我们说：“哎呀，看到你们这样追求主，对我们是激励和祝福。”我以前听到这样的话，其实是不太理解的，但是我现在在跟这个朋友读经的过程中，我真切的体会到，你看到一颗心完全向主敞开，一心一意的去寻求主的道，对我自己来说真的是莫大的激励。在这次读福音书的过程中，我感觉自己的心也在被主触摸。记得我受洗之前，有几位姐妹问我受洗还有什么阻碍，我说我的阻碍是我觉得我读了很多的经文，但是似乎只是增长了圣经的知识，神的话只停留在我的头脑中，并没有进入我的生命，改变我的心。但随着一点一点也研读主耶稣在地上的服事，看到他如何的柔和谦卑，轻看羞辱，尤其是他在医治病人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，对于麻风病人他伸手去触摸，对于聋哑人他用指头去探他的耳朵，对于瞎子他就拉着他的手涂涂抹在他的眼睛上。这一个个的细节显示他深深知道每个人内心真正的需要， 跟姐妹读经分享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自己也不禁哽咽。而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，我们分享那个 Via Dolorosa 那个歌声，那个歌声响起的时候，我也不禁流下了眼泪。十几年前，我听到有一首歌很感动我，叫做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。这首歌不是一首福音歌曲，但是我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它唱出我的心声。里边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：“我祈祷我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”只是那个时候，我们唱到祈祷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要向谁祈祷。但是现在我知道有一位爱我的天父在听我的祷告，远在我认识他之前，他已经深深的了解我，并且爱我。感谢神打开我心灵的眼睛，让我能够认识主耶稣，并且能够爱他、信靠他，把一切交托给他。求主赐福我们，赐福我们参加晨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也求主的话、主的灵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灵。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行事为人都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。感谢大家。